想要深入了解旧约圣经，你必须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和以色列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请听郭念平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背景纵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郭念平老师。您正在收听的这一门课叫做旧约历史背景纵览。在这一门课中，我将带着大家认识神秘的古代近东，以及这些古代外邦跟以色列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国家是埃及。埃及这个国家位在今天非洲的东北角。埃及的文明发源于尼罗河畔，在非常早以前，主前大概3000年之前，古代埃及就产生了两个政权。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的第二页啊，第二页右边有一个地图哈。那在这个地图当中呢，有两个红色圈起来的地方。那地上面比较靠上面的这一个圈圈呢，叫做孟菲斯啊。那比较靠下面的这个红色圈圈叫做底比斯。那么孟菲斯和底比斯其实就是古代埃及，我们说在主前3000年之前形成的这两个政权的这个权力中心。那么在这一个主前3000年左右呢，埃及这边产生了上埃及跟下埃及两个政权，上埃及是以底比斯为中心，下埃及以孟菲斯为中心。在这里的上跟下呢，不是我们地图上面看到的上跟下，这个上下指的是尼罗河的上游跟下游。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埃及怎么在地图的下方，其实因为它是在尼罗河的上游，所以叫上埃及。那上埃及的权力中心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都是以底比斯作为上埃及的首都。那么下埃及呢，其实最主要是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这一带哈。那它因为是尼罗河的下游，所以呢叫做下埃及。那当然从地图上看起来，它好像在地图的上方，其实这是尼罗河的下游，所以叫下埃及。那么下埃及也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头，当然偶尔会换首都，但是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头都是以孟菲斯作为这个首都。那么到了这一个主前3000年左右，上埃及跟下埃及统一了，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王国。那之后呢，在埃及的历史分歧当中，凡是上下埃及统一成为一个，就是 有一个上下埃及被统一，由一个单一的政权来统治，那这一段期间我们就会称为王国时期。那当然除了王国时期之外，也有一些时间是上下埃及分裂了，上埃及有一个政权，下埃及有一个政权。那在上下埃及分治的这个时间里头，我们就会称为中间期。那所以呢，在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埃及的历史分歧，就会有王国期跟中间期。那大家就记得，王国期就是上下埃及统一一个政权，中间期就是上下埃及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政权。好，那么在这一个地图的最下方有一个深蓝色的圈圈圈起来，这个叫努比亚。努比亚呢是埃及的邻居，那他们这个努比亚人其实就是圣经里头所谈到的古时人。那努比亚人呢，因为这个跟埃就在埃及旁边哈，所以呢努比亚人是受到埃及影响非常深，甚至呢在埃及强盛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努比亚人是被埃及所统治。那后来呢到了这个第三中间期之后哈，埃及的国力开始慢慢的衰退， 那努比亚人就脱离了埃及的控制，建立了叫做古实的国家。然后呢，这个古实人建国之后，开始慢慢的增强对于上埃及的影响力。然后甚至呢，后来有一段时期是征服了上下埃及，成为整个尼罗河流域的统治者。那这一段时期就是埃及的第25王朝，大概是在主前747年到664年之间。那因为努比亚人呢，这个皮肤非常的黝黑，所以呢，第25王朝的法老又称为黑法老。在这个考古出土的文物里头，有一批是这个用黑色石头雕刻的法老，这个其实都是就是25王朝的法老，他们是黑法老，黑色的皮肤。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埃及的历史分歧。大家从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第三页跟第四页的表格，在这个主前3000年左右，上下埃及统一之后，埃及就进入了所谓的这个早王国时期，或者说早王朝时期。那在这个早王朝时期呢，就包含了埃及的第一跟第二王朝。那么在早王朝时期之后，就是古王国时期。古王国时期包含了埃及的第三到第六个王朝，然后再来进入，就古王国就分裂了，因为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所以呢，古王国时期之后，上下埃及分裂了，进入第一中间期。第一中间期就涵盖了埃及的第七到第十一个王朝。那这个分久必合，所以呢，第一中间期完了之后，又出现一个上下埃及统一的政权，这个就是埃及的中王国时期。那中王国时期其实看起来好像只有两个王朝，就是11到12两个王朝而已，但其实它持续的时间还蛮长的哦。大家看表格的第四栏，这个11到12王朝其实呢，它涵盖了大概主前差不多2055年到1650年，其实还蛮长的，大概差不多300多年。那中王国时期结束了之后，又进入了第二中间期。第二中间期呢，就是埃及的13到17王朝。其实这个王朝的数目跟真正统治的年代其实不见得是成正比的，因为大家看11到12王朝其实中间统治的年份有差不多300多年，但是到了第二中间期，从13到17王朝中间，可是真正经历的这个年代呢，差不多是主前1700年到1550年，也就是差不多只有这个100多年而已，150年左右，150年左右，然后从第13王朝到17王朝，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个第二中间期的时候，其实是这个改朝换代非常的频繁，在150年之间就换了好几个王朝。那每一次说换王朝，其实就意味着就是这个王室家族被另外一个王室家族所取代，所以就是改朝换代嘛。好，那么在这个第二中间期之后，进入了埃及历史上最强盛的一段时期，叫做新王国时期。新王国时期从就是埃及第18到第20王朝，大概是主前1550到1069年，将近500年的时间，这是古埃及历史当中最强盛的一段时期，就是新王国时期。那在新王国时期之后，上下埃及又分裂了，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第三中间期，就是在埃及的这个王朝第21到25王朝。在讲义上大家可以看到，像是 从中王国时期到第二中间期，中间时间上是有重叠的，还有就是新王国时期到第三中间期，中间时间上是有重叠的。这表示呢，王朝的更迭并不是一刀切，而是渐进的、渐变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前后王朝他们会有同时存在的时间，就造成了这个每一个有一些埃及的历史阶段，他们会有时间重叠的部分。那再之后呢，就是我们在历史分歧上面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就是描述哈，就是叫做古埃及后期。古埃及后期是这个埃及的第26到31王朝，然后呢，马其顿与多利买王国算是第32王朝。但是其实从古埃及后期到这个马其顿与多利买王国的第32王朝，在中间这段时期当中，埃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被外族统治。所以为什么它的历史分歧，你说前面王国时期中间期，然后王国时期中间期，怎么到了第三中间期之后就不这样分了？因为到第三中间期之后，从这个第26王朝开始，埃及开始有就是被外族入侵统治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第26到第32王朝，其实中间有好几个王朝是这个外族统治的，当然不是全部啦，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有好几个王朝其实是由外族来统治，所以在分歧上面就用了另外一种名称。那其实从26王朝之后呢，埃及就可以算有一点点名存实亡的感觉。那古埃及彻底灭亡是在这个主前30年。主前30年呢，埃及被罗马帝国灭亡啊，这个32王朝结束之后呢，就算是古埃及的历史正式终结啊。那古埃及历史终结之后，这块区域发生什么事情呢？这块区域先后被罗马帝国，然后拜占庭帝国统治，那后来呢，被阿拉伯人就是一些穆斯林占领了蛮长一段时间，在之后又这个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殖民地等等。那最后我们现在的埃及，等于说现代埃及，是在主后1867年立国的，这个就是现代埃及的这个开始，主前1867年才又建立了现代埃及这个国家。好，我们对埃及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概览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把焦点放在主前14到13世纪，就是在这一个新王国时期的比较后段哈。那这段时间呢，在古近东跟埃及，我们把它称之为亚玛纳时代。如果对照前面的历史分歧，这就是新王国的应该算中期，新王国的中期。那这个新王国中期亚玛纳时代是埃及历史上最最鼎盛的时期。而这个亚玛纳的名称，为什么说亚玛纳时代呢？因为在这个亚玛纳这个地方，埃及境内有一个叫做亚玛纳的算是一个遗址吧。亚玛纳的这个遗址呢，我们在这里挖出了一批泥板文件，超过300片以上。那经过考古定年，我们发现这一批书信是年代差不多是在主前14到13世纪。然后因为是在亚玛纳出土的，所以呢，这一批泥板文件我们就把它称为亚玛纳书信。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亚玛纳书信是用阿卡德语撰写的，那是当时候的古近东通用语。那这一批泥板内容写什么呢？是埃及18王朝法老的外交书信。那他通信的对象就包括了当时候的几个古近东的强权，像是这个西台王国、米坦尼王国、亚述跟巴比伦等等，还有就是迦南地区的几个重要的城市。那从亚玛纳书信的内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 当时候古代近东的势力分布，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讲义第七页的地图。讲义第七页的地图，那这个是我们根据亚玛那书信的内容所还原的当时候古近东的势力分布。那首先是这个安纳托利亚地区，是属于西台王国，就是那个咖啡色的区域。而美索不达米亚呢，就是北部，这个时候不是亚述了，这个时候是一个叫做米坦尼的王国，也就是这个紫色的区域。这个米坦尼王国呢，这个时候非常的兴盛。那这个时候刚好是亚述比较衰弱的时期，所以呢，亚述在这一段时间很可能是被米坦尼所统治哈。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是巴比伦的这个加西特王朝。好，那最重要的是黄色这一区，地图当中的黄色区域。这个时候从黄色区域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期埃及它控制了整个迦南地区，就是等于这个黎凡特的中南部全部在埃及的掌控之下。那么埃及，所以我们所谓的这个亚玛那时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埃及统治迦南地区的一段时期哈。那相较于之后这个亚述巴比伦啊，就是入侵迦南地区，然后统治了以色列跟周围的邻居，相对后来的这个亚述跟巴比伦，埃及它的统治手段是比较温和的，基本上不会介入迦南地居民的生活。埃及对迦南地的控制，它其实有两个重要目的。第一个是他想要迦南地的出产，所以呢他会定期向迦南地，就是透过迦南地几个重要的城市，然后向周围的这个村庄啊征收土产哈。所以呢就定期征收农产，这是第一个哈，就是收集资源。Okay.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因为从刚刚的这个地图，从第七页的这个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它其实是在地中海的南边，它如果要跟其他的几大强权比如说西台啊，或者米坦尼啊，甚至到巴比伦，如果想要跟这一些地区的国家，就是这几个大的国家做生意的话，它一定要经过迦南地区。也就是说，迦南地对埃及来说其实是他要进行远程贸易一个绝对没有办法避开的地区。所以迦南地区呢，虽然这个地方虽然迦南地区一直都没有出现很强权的国家，可是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跟战略价值的一个地区。因为对埃及来说，他不管是要到美索不达米亚做生意，或者是要到安纳托利亚，甚至到这个跨越爱琴海到希腊去做生意，他都一定要经过这个迦南地区。所以呢，这个埃及对迦南地的控制，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其实是征收这个贸易通道，控制了贸易要道。所以呢，埃及它对于迦南地的统治方式，它是在几个重要的城市，一般就是贸易通道会经过的地点，几个城市呢设置官员，然后负责埃及对于这个西台啊、米坦尼啊或者巴比伦等等这些地区的贸易，然后呢同时也顺便的哈，征收一些农产。好，那么埃及对于迦南地区的统治，一直到主前十二世纪才被迫结束。好，那为什么被迫结束呢？这个是我们下一堂课会讲述的重点了。那么埃及作为一个古老的强权，它其实是有能力，特别在新王国时期，它其实国力非常的雄厚，它如果想要像亚述或者巴比伦这样向外扩张的话，它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它没有想要 一直向外扩张，没有那种很强的侵略的倾向。那这个跟后来的亚述、巴比伦甚至波斯有很大的不同。在新王国时期，埃及最强盛的时候，他其实要征服安纳托利亚或者美索不达米亚是做得到的，但是埃及就没有这样做，他很显然就是对于向外扩张没有兴趣啊。他仅仅是控制了迦南地。那为什么控制迦南地呢？因为第一个方便进行远程的贸易，第二个收取农产资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比较现实面政治上面的一个考量，就是迦南地其实是卡在埃及和其他强权，像是西台啊、米坦尼啊、巴比伦或者亚述的，就是它其实是埃及，其实是埃及跟其他的这一些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些强权之间，其实就隔着迦南地。所以如果埃及可以控制迦南地的话，那可以作为埃及跟其他强权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也就是今天如果比如说西台或者这个亚述或者巴比伦想要侵略埃及的时候，他会先侵略迦南地，那这个时候埃及就可以有一段时间的缓冲，然后做一些的预备。所以呢，他控制迦南地其实还有一个目的，背后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埃及和其他强权之间的缓冲。那么刚说到埃及对于迦南地的统治，其实他的手段是相对温和，就是他其实对于管理迦南居民的生活没有兴趣，他只是想要这个他等于说埃及其实跟迦南地的这些居民来说，就是比较像是各取所需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这个温和的统治手段是后来南北两国在面对亚述跟巴比伦入侵的时候，不断想要向埃及靠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呢，对于迦南地区的各个小国来说，比起如果一定夹在两大强权中间，如果我一定要被其中一个大国统治，我宁可选择埃及，也不想要选择亚述或者巴比伦。因为埃及的统治手段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被埃及统治他们可以比较好过，被亚述跟巴比伦统治他们被遭受到的剥削是更加严重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列王记或者历代志的经文当中，我们会一直不断的看见这个北国的末代君王还有南国的末代君王，其实他们都犯同样一个错误。北国灭亡的真正原因就是因为他想要依靠埃及反抗亚述，所以就被亚述给灭了。而南国也是一样，南国的灭亡是因为这些君王想要依靠埃及反抗巴比伦，所以就被巴比伦灭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到，就是当南北两国被夹在埃及和亚述也好、巴比伦也好这样的强权中间的时候，其实南北两国的君王一直都就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想要向埃及靠拢，只要一有机会就想要依靠埃及的势力来反抗亚述和巴比伦。那这个背后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就是埃及对于迦南地区的统治手段一直都是比较温和的。好，那么埃及的历史虽然很悠久哈，但是真正跟以色列有比较多交集的时间，基本上从新王国时期以后哈。那么同时在以色列的这个王国历史当中，我们会觉得埃及好像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我们在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我们会一直觉得亚述很可怕，巴比伦很可怕，可是埃及好像是朋友埃及好像这个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威胁。那么确实在埃及历史上，到了这个以色列王国时期，其实已经是结束了新王国时期，进入这个第三中间期了。那从新王国时期结束之后，埃及就一直处在上下埃及分治的情况， 甚至后来被古时啊，然后亚述啊、波斯啊这一些外族统治。所以呢，这个埃及确实在新王国时期之后，它的国力就衰退了很多，对于迦南地区的威胁也就相对减弱了很多。好，但是即便如此哦，埃及作为一个老牌强权，我们说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哈，所以呢，埃及对于迦南地区的这一些小国呢，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哈。那么在亚述跟巴比伦强盛起来，然后不断的入侵这个迦南地区，甚至想要向埃及进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埃及就尽力的去拉拢迦南地区的其他的这些小国，跟他站在同一阵线。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埃及想要让迦南地作为他的有点像小弟哈，就是在面对强敌来的时候，这些小弟可以在前面挡一下，作为一个在这个政治的缓冲区哈。那所以呢，这个北国也好，南国也好，其实他们在末年的时候一直都是被夹在埃及跟亚述的中间，还有埃及跟巴比伦的中间，好，等于一直是处在两大帝国势力的夹缝当中哈。那么埃及呢，它也不愧是老牌的强权哈，虽然一度被亚述统治哈，埃及其实在这个第26王朝的时候，算是这个埃及的第26王朝，他虽然法老本人还是埃及本土的人，但是这个26王朝的法老基本上是亚述王指派的，就是他算是一个傀儡君王哈。所以呢，埃及第26王朝，也就是进入了这个古埃及后期之后呢，这第26王朝基本上就是受亚述控制的。然后巴比伦时期呢，曾经有想要攻进埃及，但是没有成功。然后呢，在这个亚述巴比伦灭亡之后呢，这个波斯兴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波斯王有兼任法老，也就是这个时候的埃及是完全遭受到外族的统治。好，但是即便如此哈，就是埃及的这一个法老的这一个头衔，还有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王朝，基本上虽然这个亚述兴起然后又灭亡了，巴比伦兴起又灭亡了，波斯兴起又灭亡了，可是埃及还是一直存在哈。古埃及虽然在这个新王国时期之后衰落了很多，那甚至也一度被外族统治，可是这个古埃及的历史，就是说古埃及的政权，它还是一直存在，一直到主前30年罗马帝国兴起，这个古埃及才算是真正的终结。好，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停在这里，下一堂课我会为大家整理旧约当中跟埃及有关的重要叙事。我是郭念平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只要白昼黑夜任凭你命令，我就有信心把生命交托给你。只要春夏秋冬仍然遵守次序，我就要坚定相信你能力到底。突然间暴风雨无法抗拒，大地留下璀璨痕迹，雨过天晴，当阳光再起，生命重新展现奇迹。虽经过流泪谷，暗夜里哭泣，